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副题关于但以理是一章末段预言的研讨。但以理是一章末段的预言呢，也就是11章的40到45节的内容，是属于历代以来南方王和北方王许多次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战争，都和上帝古时选民以色列人并历代以来直到末后的基督徒有关。他的最后一次大战的最后结局也和上述启示录预言的完全应验有关。这一段预言应验的趋势已极为明显，后面呢我们要逐节逐句的详细的解释和详加的介绍。但是我首先要指出，目前在有些人中流传的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明显的违背圣经预言的原意，并且呢毫无史实根据。某书中对七头十角兽和但以理书11章末段的错误解释，我曾看到一本书，书名为《末日善恶大争夺战》，是约翰·詹尼克所著，洪心礼所译的。书中开始部分引入了大量天主教鼓吹的所谓玛利亚显灵，实际上呢是魔鬼邪灵假冒的招魂术的猖狂活动资料，以及罗马教皇近年来的动态言论和文告，并美国宗教界最近动态的资料等等，使我们看到预言应验的最新进展。这些资料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但要正确理解书中的属灵教训，初步看来也是较好的。但是书中对启示录17章七头十角和大淫妇所骑的朱红色兽的解释呢是严重错误的，并还错误的似是而非的想利用怀逊支持他的错谬观点。他把七头解释为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罗马教廷、无神论和美国，把朱红色的兽就是第八个头也解释为罗马教廷，把原罗马帝国所分裂成的十角也错误的扩大解释为代表全世界的国家，对启示录11章7节焚烧圣经的兽的解释也错误的扩大化了。其实这兽只是指着1793年到1797年共三年半期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迫害宗教的无神论政权说的。怀艾伦在善恶之争第15章中已对此预言做了清楚明确的解释。与此相关，书中对但以理书11章末段预言的解释也是完全错误的。书中对此段预言未做详细的解释，只简要的提述两点。一，第六个头代表无神论的兽，文中是指启示录11章7节的兽，与主后1798年开始掌权，其实当时无神政权已经不存在，因它只存在三年半，从1793年11月下旬起到1797年6月止。这一年拿破仑的大将伯提亚逮捕教宗入狱，于是教宗至上的时期终于结束，完全应验了末世的预言。启示录13章3节受了死伤和但以理书11章40节英文圣经南方的王攻击他教皇北方王，教宗的权势于是终结，而无神论的势力在法国兴起。其实罗马教宗的权势并未结束，并未死亡，只是似乎受了死伤而已，不能解释为这一头已经过去了。而且所谓无神论的权力在法国兴起的说法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当时法国无神政权已经不存在，它只存在三年半，善恶之争上早已解释得很清楚。启示录11章7节的兽代表在法国和共产苏联所兴起的无神论，其实将这第六头做这样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第六章。二，1989年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开始崩溃，但以理书11章40节北方王，书中指教皇如暴风来攻击他无神论共产主义，参考本章末页图表的详细讲解。 1989年共产主义开始崩溃，首先在波兰，然后蔓延到东欧与中欧国家，最后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本营于1991年8月间解散。接着出现的是那代表美国的第七头，其实此书中说教皇是第五头，第五头并未死去，并未结束，又怎可能有第六、第七头？第六章注，以上文中画底线的注释是我加上去的。此外，书中开始部分还不止一次地引用了撒旦假冒玛利亚显现，论到苏联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所谓预言，来印证以上这种错误的预言解释观点。所谓1929年6月13日露西亚修女从蒙福的三一真神和法蒂玛的童真玛利亚得着一个异象，玛利亚手握她的无变圣心，并对露西亚修女说，时间已经来到，上帝正吩咐圣父，就是教皇，联合世界各地的主教，将苏联奉献给我的无变圣心，并应许借着这个方法来挽回这个国家。七夜1941年8月31日露西亚修女又传达撒旦假冒玛利亚所做的模棱两可的启示，倘若人们顺从我的要求，苏联将会改变，世人也将有平安。他同时也宣告，倘若世人坚持不随从他的要求，将有可怕的刑罚领导。九页该书作者虽然指出所谓玛利亚的预言是出于魔鬼邪灵的启示，但却又想利用邪灵的所谓预言的应验来印证他对圣经预言的错误解释观点。对这种做法要小心，免得受到邪灵的迷惑，上了魔鬼的当，以致对预言做出错误的解释而还执迷不悟。另一本书中相似的错误解释，我在这之前呢还看到了另外一本没有封面的书，现在就知道是杰夫·彭皮格所写的末世的预言，主要是解释但以理书11章末段预言的，也附带提到了启示录17章大淫妇所骑的兽和他头上七头十角的解释。书中的解释观点和上面一本书基本上是相同的，书中的教训和对预言的解释屡有偏激和武断的观点，并无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确切根据。书中严重错误地认为十角这十个王是联合国的势力，所以这十个国所代表的就是由联合国化成的世界的十个区，就是世界新秩序，或者说是联合国。67到68页116页118页书中也认为七头的前五个是指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但却认为这第六头是指美国，第七头是指十角所代表的国家。书中说五位已经倾倒了，这是指1798年已经过去了，罗马天主教的气数也尽了，一位还在，就是他看到美国还在。119页一位还在，美国是1776年成立的，还有一位还没来，但终将是要来到的，那就是十个王，也就是联合国，是世界统一的政权。117页书中也同样认为启示录17章的兽就是第八位，也是指罗马教廷，但以后那位原先有现在没有的兽还会再来，这是指罗马天主教。119页书中对但以理书11章末端的解释观点呢也和上面一书完全相同，只是比较解释的详细一点。其实书中的解释明显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根本无法逐节清楚的解释。但以理书11章预言主要是讲到历代以来直至末世的南北列王的征战，特别是讲到最末后一次南方王和北方王的大征战，以及北方王在海和柔美的圣山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但以理书10章1节11章40到45节书中的解释是明显的和预言的主题内容不相符合的。例如但以理书11章40节 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按照以上两本书中的解释观点，他们说这上半句预言是指南方王所代表的法国大革命时无神论的政权，在1793年起开始逼迫罗马天主教，尤其是指法国拿破仑的大将在1798年进入罗马城，捉拿北方王教皇囚在监中，使教皇权势受到几乎死伤的打击，从此第五头罗马教廷的权势不复存在。其实当时法国无神政权只存在三年半，从1793年11月下旬起到1797年6月止。1798年拿破仑的军队已不是无神政权的军队了，当时世上并没有所谓无神国，而且当时教皇被囚死亡后又有新一任的教皇接替，罗马教的头并没有过去，又怎能有后面的头出来？其实上面预言只是说南方王要与北方王交战，结果被北方王打败，预言中并没有说南方王要先将北方王打败，使他的权势不复存在，然后北方王再反攻得胜，这明显是在强解预言，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他们又说上面下半句预言是指北方王罗马教皇连同所谓第六头美国，按前一种说法是指第七头美国，在1989年到1991年使东欧和苏联政权解体。其实东欧和苏联解体是内部和平演变造成的结果，完全不符合预言中所说的北方王攻打南方王的情况。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从上述他们对但以理书11章40节的解释呢，可明显的看出是违背经文原意的，将这一节经文做了无理的分割和强解。预言中只是说南方王要攻打北方王，而结果被北方王打败，而并没有说南方王要先把北方王打败，以后过了一百几十年后北方王再反攻得胜。而且这一节预言明显是指同一件事，而不能分割为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这样的随意解释经文的态度是轻率而危险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他们说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就是北方王交战，主要是指1798年法国无神的政权掳走教皇，使罗马教会受到死伤的打击。其实预言之灵在善恶之争15章圣经与法国大革命中已经明确的解释，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所代表的法国无神政权是与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就是新约和旧约圣经征战，他们俩在罗马教长期逼迫下穿毛衣传道1260年，从西元538年到1798年，在他们做完见证，按原文和英文应翻译为行将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是指法国无神政权在1793年11月下旬公然下令禁止基督教，封闭教堂，攻击上帝，在街上焚烧新旧约圣经。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这是指过了三年半，因着上帝的大能，法国无神政权失势，又在1797年6月下令恢复法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圣经又被大量印发销售和广传，在世人面前大得荣耀，如同升了天一样。启示录11章7到12节善恶之争一书中的解释，至于公元1798年掳走罗马教皇的军队已不是法国无神政权的军队，因他只存在三年半，而是法国军事野心家拿破仑的军队。再说罗马教廷又有新教皇选出来， 罗马教的权势并非不复存在，只是几乎受了死伤，但并没有死亡。可见以上对单一礼书11章40节上半句经文强解的错误，并且毫无历史的根据。至于将下半句分割为100几十年后的事，更是明显错误的。至于对单一礼书11章41到45节的解释，也显然是在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基本上重复启示录13章和17章中所发的预言。将启示录13章的预言毫无必要的移花接木硬套上去，如他们牵强附会的解释说，但以理书11章41节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侵服，是指美国制定了新七日律法，罗马教皇的势力就进入控制了美国，许多人就被辖制强迫遵守新七日，甚至更严重的有些人更进一步的延伸说，教皇将要在经济上搞垮并掌控美国和全世界，但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是指听到三天使信息大声呼喊后，从巴比伦教会中脱离出来的那些人。其实从巴比伦出来的应当是上帝的子民，又怎能称他们是以东人、摩亚人和亚门人呢？又如但以理书11章42节，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们说，这是指颁布世界性的新七日律法，强迫世人去遵守。11章43节，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他们说，这里的埃及是代表世界，甚至现在有些人说，教皇将要把持控制全世界的经济和粮食，又说吕比亚人是代表穷人，古实人是代表富人。11章44节，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他们说，这是指许多忠心的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传扬三天使信息，激怒了罗马教廷，他就大发烈怒，要将他们杀灭尽尽。其实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圣经和预言之灵早就指出，末后的信仰的大逼迫虽然空前，上帝渔民虽然也都抱有至死忠心的殉道者的心智，然而在最后大艰难时期中不再有一人殉道。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时期，但以理书12章2节，耶利米书30章5到7节，启示录17章14节，7章13到17节，善恶之争631-635页，箴言卷一235页，早期著作282-285页。即使在大艰难时期前的大逼迫中，也只有极少数上帝渔民殉道。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启示录17章14节，箴言卷五451页，箴言卷六401页。评论与通讯82卷1905年11月23日6页。完全不符合这里预言中所提到的情况，要将多人杀灭尽尽。至于但以理书11章45节，他北方王必在海和柔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这是一句很重要的预言，却未见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解释。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显然是指基督复临的时候最后结局而说的。以上我已经简要的介绍了上述两本书中对但以理书11章40-45节以及对启示录17章的兽和其上其头十角的解释，可以明显的看出他们的这些解释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完全不合理的，和预言的内容、历史的事实都是不相符合的，也是违背但以理11章有关历代以来直到末后的南北列王征战预言中的一贯解释原则的。末了的北方王究竟是指谁呢？其实若要真正的明白但以理书是一章末段的预言，首先必须正确解释谁是末后的北方王，谁是末后的南方王。先从但以理书11章预言的主题和应验的历史来看，11章预言主要是论到历代以来直到末世的南北列王的征战， 及其对上帝子民的影响。11章的1到13节是论到波斯、希腊的历史，即希腊分裂为四国，东方的叙利亚，南方的埃及，西方的马其顿希腊，北方的色雷斯后，其中原为东方的叙利亚王因被吞并了北方的色雷斯王国而成为真正的北方王，从此开始了南方王埃及和北方王叙利亚之间长时期的南北列王的征战史。以色列民夹在中间，不是在南方王的占领之中，就是在北方王的统治之下。11章14到22节是论到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皇帝在南方王埃及遭到北方王叙利亚的攻击下，以保护埃及为名趁机干涉攻击，直至最后吞并北方王而自己成为北方王。至于巴勒斯坦和最后南方王埃及也都被罗马所吞并。11章23到30节是论到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皇帝成了北方王，期间康斯坦丁曾以北方王的身份战胜了占有埃及地区的政敌南方王黎吉纽，而统治了整个罗马帝国。也论到了康斯坦丁及其继位者利用基督教为国教而对基督教造成的危害影响。11章30到39是论到罗马教皇先后利用法兰克王科罗威斯和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拔除十角中的三角而兴起成为北方王，进行种种离道背教活动，勾结控制西欧列国君王，迫害上帝忠心的子民等等。由此可见，这时的北方王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教联合的实体，宗教上的权势是罗马教廷，政治军事上的权势是罗马教廷所勾结利用控制的西欧列国实角。11章的40到45节是论到末后的北方王和南方王的最后一次大征战及其对末后上帝的愚民所将带来的巨大影响。但以理书11章45节，显然这末后的北方王也必然是一个更庞大的政教联合的实体，因他们的阵容已扩大。末了的北方王就是指启示录17章的大淫妇巴比伦大臣和他所骑的七头十角兽。实际上这末了的北方王也就是指启示录17章的大淫妇巴比伦大臣和他所骑的朱红色七头十角兽。上述两本书也同样采纳这样的看法，只是他们误以为启示录17章的大淫妇是单单指罗马教会，而他所骑的兽也是指罗马教会。这种解释明显是有矛盾的，因为预言中提到这兽和他头上的十角最后必恨恶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启示录17章16节。此外，预言中一开始就指出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朱红色兽身上是象征他坐在众水上，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象征他管辖地上众王。启示录17章1节15节18节也象征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启示录17章2到3节象征他与美国西欧各国结盟，彼此利用互相依靠。可见不可能将大淫妇和所骑的兽都解释为罗马教权。其实启示录17章大淫妇骑在红色的七头十角兽上的意象相当于13章两个兽合起来的意象，大淫妇巴比伦大臣相当于第一个形状像豹的兽，是指罗马教，但他末后阵容已比前扩大，因包括他的女儿众淫妇所代表的各被盗的基督教，并一切可憎之物所代表的招魂术教派等在内。因此末后的大淫妇巴比伦大臣实际上是指以罗马教为首的包括各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启示录中多次提到的兽和兽像的大联盟。启示录13章11到18节14章9节15章2节20章4节他们也就是那组成末后巴比伦大臣的三段， 启示录十六章十九节，他们也就是那从龙口，也就是从撒旦邪灵而来的招魂术的口，兽口也就是指罗马教的口，并假先知的口，也就是指各被盗基督教的口中出来的三个污秽的灵的住处和巢穴。启示录十八章二节，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朱红色的七头十角兽相当于第二个两脚如羊羔的兽所代表的美国，但阵容也比前扩大，因包括十角西欧列国联盟在内，十角最后会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代表罗马分裂成的西欧各国，他们还没有德国，按原文应翻译为他们还没有得到一个国，国原文是单数，不是指他们还没有得到各自的国，因为他们在罗马分裂灭亡时已形成十个国，而是指最后还没有组成一个美欧大联盟的国，正如接下去所指出的，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指美国同得权柄，与王原文是像王，王是多数一样，这特别是指他们最后都要联合起来像专制的君王一样实行迫害上帝子民的权柄，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指美国。启示录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兽身上，说明在宗教信仰的事上，七头十角兽被大淫妇所操纵和利用，正如前面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在宗教信仰的事上也是被形状像豹的兽所控制和利用，因为两脚如羊羔的兽最后会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因此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朱红色兽身上的预言实际上是在十三章预言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了十角所预表的罗马灭亡时所形成的十国，也就是基本上演变成后来的西欧各国，最后要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交给兽，相当于两脚如同羔羊之兽美国，并一同被大淫妇巴比伦大臣以罗马教为首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所骑所操纵，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遵守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于民。他们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就是与羔羊征战，与圣徒征战，正如预言中所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天使接着又论到十角和兽最后对大淫妇的攻击，你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上帝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原文为把他们的国，国为单数给那兽，这里的国实际上也就是指以朱红色兽美国为首的包括十角所代表的西欧各国在内的美欧军事政治宗教大联盟，只等到上帝的话都应验了。启示录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十角和兽起先被大淫妇所骑，意思就是在宗教信仰的事上被大淫妇所操纵所利用，去迫害圣徒与羔羊征战，后来在上帝的神能显示下惨遭失败，十角和兽如梦惊醒，发觉受到大淫妇假牧人的愚蒙欺骗，于是大发烈怒，转过头来攻击大淫妇假牧人，正如此处预言中所说，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意思就是揭露他，羞辱他，又要吃他的肉，意思就是掠夺他，用火将他烧尽，意思就是毁灭他。善恶之争四十一章六百七十六、六百七十八、六百七十九页。现在再顺带提一下关于七头的解释，七头十角原是属于大龙身上的，启示录十二章三节，后来因为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大权柄都给了形状像豹的兽，启示录十三章二节， 因此形状上报的兽身上也就有了十角七头的原属于大龙身上的全部权力的象征。启示录13:1，又由于朱红色的兽本身也就是前面两角如同羊羔的兽，将要在头一个兽也就是形状上报的兽面前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利。启示录13:11-12，因此七头十角的权力象征又转移到了朱红色的兽身上。七头十角原是大龙历代以来在地上所特别利用来辖制压迫上帝子民的一些主要国家。七头是指古代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共六个帝国，再加上继罗马帝国后而兴起的罗马教廷和教皇。十角是指原罗马帝国本土所在的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被各蛮族分割灭亡时所形成的十个王国，大致上也就是演变至今的西欧各国。旧约时代的上帝选民以色列人和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都曾相继的在七头十角的统治下遭受压制或逼迫。如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曾在第一个头埃及的辖制下被奴役400年，后来以色列人虽然在迦南立国一度成为强盛，但以后分裂成南北两国后，北国以色列又被第二个头亚述帝国所灭亡，100多年之后南国犹大也被第三个头巴比伦帝国所侵覆，以后犹太人又相继受到第四个头马代波斯、第五个头希腊和第六个头罗马帝国的长期统治。尤其是在罗马帝国统治时，不单犹太国遭到压制，而连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也开始受到逼迫，长达200-300年之久。及至第七个头罗马教皇兴起掌权，并和罗马帝国分裂成的十角所代表的西欧各国连结在一起后，散布在各国的基督徒无不开始受到罗马教皇在中古时期的长达1260年之久的大逼迫。而且根据启示录13:17预言的进一步启示，末后罗马教权还要在宗教信仰的事上操纵和利用朱红色的七头十角兽，被称为第八个头的美国和十角所代表的西欧各国联盟，继续逼迫上帝愚民直到主来之前。正如天使所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这无疑是一个应许，鼓励我们研究明白此预言。那七头就是女人罗马教会所做的七座山，山代表国度。耶利米书51:25-29，但以理书2:34-35，启示录8:8，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是指古代的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五个帝国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是指当时罗马帝国还在掌权。因为天使对约翰说这话时，正当罗马帝国统治时代，一位还没有来到，是指罗马教皇还未兴起，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也就是指存留到基督复临时止。帖撒罗尼迦后书2:3-8，启示录19:19-20，因为先前的六位都是前一位衰亡后，后一位兴起，只有第七位却要暂时存留，而和第八位朱红色的兽美国本身一同存到基督复临时止。正如预言中接下去所指明的，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是指像美国以至于西欧各国这样的自称为信仰基督教、自称为上帝的子民的国家，却会在宗教信仰的事上受到大淫妇，也就是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的控制。的确是先前有，是指过去耶洗别借着和以色列王亚哈结婚后，便在信仰上控制了以色列国，引诱和强迫上帝选民敬拜太阳神巴利，杀害上帝的仆人。天曾3年零6个月不下雨，而且耶洗别在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中也是预表罗马教的。启示录2:20，如今没有，是指当时天使和约翰讲话时没有这样的国家，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犹太国在信仰上还是独立的、自由的。 将要从无底坑中上来，无底坑代表旷野，也代表灵性上的荒漠，指比如说美国就是在美洲新大陆的旷野兴起的，就是第八位指美国，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在基督复临时。启示录17章9到11节。由上所述可见，第七头罗马教皇和第八头美国并西欧十角最后将要联合起来制定星期日律法，以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甚至以死刑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于民。善恶之争一书中对启示录17章预言所做的解释，其实怀艾伦早在1885年和1888年出版的《善恶之争》一书中就已经对上述预言做了启示性的精确解释。大淫妇巴比伦大城在中古时代是指罗马天主教，但在末后时代阵容已扩大为罗马天主教、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并且他们要操纵、利用美国和旧大陆的罗马天主教、基督教的国家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甚至还要挑拨影响普世的众王尊重星期日，并最后逼迫坚持遵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于民。怀艾伦说，巴比伦称为淫妇的母，可见他的女儿就是那些迷恋于他的教义和遗传的各教会，这些教会都效法他的榜样，甘愿牺牲真理和上帝的悦纳，以求和世俗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启示录第14章宣布巴比伦倾倒的信息，必是指着那些一度纯洁而后变成腐败的宗教团体。这个信息既然是随着审判的警告而发的，就必然是在末期宣扬的，所以它不可能单指罗马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已经在多年之前呈现堕落的状态。再者，在启示录第18章中，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出来，根据这节经文，上帝一定还有许多子民在巴比伦之中。试问，现今基督的门徒多半是在哪些宗教团体当中呢？无疑的，他们多半是在一般信奉改正教的教会中。善恶之争21章399页又说，撒旦要利用这两个大异端，就是灵魂不死和守星期日的道理，使世人受他的迷惑。前一个异端是给招魂术布置条件，后一个异端使人产生一种同情罗马教的心理。美国的基督教徒将要最先伸手越过鸿沟与招魂术握手，他们还要把手伸过深渊与罗马的教权勾结。在这三合一的大同盟之下，美国将要步罗马教的后尘，去摧残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36章608页到609页，在《圣经和预言之灵集聚》一书上也对此提到，招魂术、基督教、罗马教这三合一的联合势力一组成，巴比伦就倾倒了。善恶之争300-588页，启示录14章8节，18章2到3节。在这三合一的联合势力之下，普世的众王要受欺骗去与撒旦联合，参加他反抗天上政府的最后征战，这样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日子聚集征战。善恶之争562-624页，启示录16章13-14节，集聚4页2页。善恶之争中又说，启示录第13章预言说，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将要叫地和住在其上的人去敬拜罗马教皇，就是形状像豹的兽。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也要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并且命令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要受兽的印记。启示录13章11-16节。我们已经证明，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代表美国，并且这段预言将要在美国政府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罗马教所宣称为其最高权力的特别标记的时候完全应验。 但在这敬拜罗马教皇的事上，美国政府倒也不是独自进行的。在那些受过罗马教统治的国家中，罗马教的势力至今依然存在。预言也说，罗马教的权力必要东山再起。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蒙启示的约翰也预言到罗马教皇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13:8，将来不论在旧大陆或新大陆，人们都要在遵守星期日完全根据罗马教的权威而创立的制度上崇奉罗马教皇。善恶之争35:598-599，又说在高举星期日的事上，基督教会想要接受罗马教会的帮助，但他们对于自己所行之事的实际性质却没有充分的认识。当他们正在努力达成自己的目的时，罗马教会却在设法重建自己的势力，并恢复他所失去的至上权威。美国何时实现政教联合？也就是说，教会可以运用或统治政府的权力，并用政治法令强迫人遵守宗教礼节。总而言之，何时教会与国家的权力可以管制人的信仰，那时罗马教在美国的胜利也就确定了。35:600。又说，现今美国的改正教正在运动国家来支持教会的制度和习俗，这就是布罗马教的后尘。但在实际上，其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因为他们正是为罗马教开辟道路，使他在信奉改正教的美洲得以恢复他在欧洲所失去的优势。那使这运动具有更重大意义的，就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强制人遵守星期日。这原是罗马教所创立的制度，也是他所认为是他权力的标记。35:593。在《圣经》和《预言之灵集聚》一书中也提到，在政府中，在教会内，在人们的人心里，他正暗暗地扩充势力，最后在美国复得其在旧世界所失去的至尊权力。善恶之争原文581-573。死伤医好了，罗马恢复了先前的权势，骑在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朱红色的兽上。启示录13:3，17:3-6，8-11。善恶之争原文564，集聚第四页。启示录17预言以奇妙应验，证明谁是末了的北方王。关于上述大淫妇罗马教为首的包括各被盗的基督教和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的宗教大联盟巴比伦教会，将会骑在以美国为首的美欧大联盟身上，为要操纵利用美国西欧各国，制定星期日法案，强迫人守星期日的事早已初步获得应验，并在继续进一步一奇妙的应验中。西欧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向追随美国，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宗教各方面组成大联盟。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欧和美国的军事大联盟。前苏联解体后，华沙条约各国的军事联盟也随之解散，但北大西洋军事联盟仍继续存在。在阿拉伯恐怖分子2001年发动911事件，劫持两架民航客机，撞毁纽约两座世界最高的世贸大厦，使3000无辜人民死亡后，激怒了美国，震惊了西欧各国和全世界。于是美国和北约军事联盟发动了美欧联军，攻占和摧毁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国家，至今仍在和隐藏在基地的恐怖分子作战。看来今后美欧在和阿拉伯各国激进恐怖分子的征战中，美欧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联盟仍将发挥其主要作用，并且将在但以理书11末段关于最后一次南方王和北方王战争预言的应验过程中达到高潮。但是启示录17预言注重的是宗教方面的事， 启示录十三章两个兽的预言早已明确地指出，美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将会利用国会制定星期日法案，在星期日禁止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生产，学校开门上课。启示录十七章预言呢，进一步指出，十角所代表西欧各国也将跟随美国制定星期日律法。美国是最早想要制定星期日律法的国家，早在怀斯姆时代就曾发动了，一时风起云涌，但四风被执掌。后来星期日法案问题也时有提出。美国只有几个州最早制定了星期日律法，西欧各国也都已效法美国，早在多年前都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听说美国现已有很多个州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只是在全国的国会中暂还未能通过，但相信不久也会很快通过。就如在1988年12月2日香港的《明报》上就有一篇论到西欧各国星期日不开铺的报道，其中提到在英国的英格兰及威尔士，星期日开铺营业是要冒着被拘捕的危险。在欧洲共同市场，各国也有不同的规例，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在西德星期六也只能营业至下午两点。英国首相戴佐尔夫人早在两年前就曾想废除英国各地限制星期日营业的法律，让店铺东主和雇员自己决定，可是建议在国会被否决。报道中也指出，上述各国所以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也明显有着宗教的原因。关于过去西德的星期日律法，现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在西德，而也要在首都和东德全国各地严格遵守。根据网上看到的材料，2009年12月1日，德国的最高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在首都柏林以及本国的其他任何地区，必须遵守星期日法案。这个法案要求把星期日看为休息而不能工作和灵性成长的日子。德国之声电台12月1日。在这之前，星期日法案曾在1953年出现于德国，隐者案因指当时西德宪法中，但德国首都柏林在2006年通过了他自己的律法，允许商店一年留有十个星期日开门营业，它包括在圣诞节前四个星期日。天主教和路德教会向这个变化提出了挑战，并将这个案件提交给德国最高法院。然而今日，德国首都柏林的地方法律呢被废除了。从2010年的1月开始，柏林市也必须遵守这个已经成为德国基本法中的一项条款的法律——星期日法。这条法律把星期日作为法定的休息日，以及思想宗教课题的日子。德国宪法法院在周二裁定星期日商店必须关门，并且裁定在柏林市立法允许一年十个购物星期日是违宪的。德国的基本法保护星期日和公共假日作为工作的休息日和灵性长进的日子，必须认识到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是工作的休息日，他们必须受到法律手段的保护。宪法法院院长汉斯·尔根帕皮尔说，仅仅从经济收入利益为主，并且只关注那潜在消费者的基本购买欲望，是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例外，允许这些店铺理所当然的在星期日开门。福林运动社区作者一字网站。至于美国近年来在前任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的积极推动策划领导下，美国基督教联盟、普世基督教会联盟和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正在暗中积极策划星期日法案的推进。根据美国海尔·麦耶尔牧师2008年2月所写的来自内部信息的可靠报道， 这三个教会组织一起提出一个为美国而设定的十条修正案，并希望其能够在联邦及地方级别的法律中获得通过。据先前报道，2007年2月6日到9日在加州召开的第一次普世基督教联盟 CCT 总会中，有34个教团基督教会代表和天主教会代表们，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 CCA 向美国国会制定了共同宣言，要求他们所提交的十条内容法制化。十条中第三条要将十条诫命认定为国家性的基本纪律，其中第七条是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星期日要成为政府、商业、商店都尊重的国家法定的休息日。这十条修正案最近刚刚在于2007年3月1日完全神学研究会上更新。他们所列出的第七条修正案是被称为是全国的休息日，这日毫无疑问是星期日。这就是他们所列出的第七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这遍及全国的休息日应该从政府、工业制造业者及公共购物场所得到应有的尊荣。随后，这三个组织的领袖和梵蒂冈派来的一位化名的枢机主教，在2007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暗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他们的计划。详细情况已在上一篇启示录17章预言的解释中做了引证。从上述启示录17章预言的简要解释和奇妙应验中呢，已经可以证明了末了的北方王，也就是指启示录17章的大淫妇巴比伦大臣和他所骑的七头十角兽。末了的北方王在宗教方面的诠释就是指大淫妇巴比伦大臣，也就是指以罗马教为首的包括各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教会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启示录中多次提到的兽和兽像的大联盟，启示录13章11到18节、14章9节、15章2节、20章4节。在政治军事方面的诠释，也就是指七头十角朱红色的兽和十角所组成的军政大联盟，也就是指以美国为首的美国和西欧各国组成的政治、宗教、外交、军事大联盟，以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欧军事联盟就是一个具体例证。那么末了的南方王是指谁呢？南方王在历史上一直是指埃及和包括埃及在内的地区，根据经文所示看来，末了的南方王也包括埃及在内，但以理书11章42到43节，但是阵容已扩大，已发展成为周围阿拉伯世界的列国，但以理书11章40-42节，看来末了的南方王实际上也就是指中东地区，特别是巴勒斯坦周围地区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国家。有一段资料可以参考和观察，中东的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乌地阿拉伯、叙利亚、也门七个阿拉伯国家为加强团结、确保独立、促进彼此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交通方面的合作，并增强阿拉伯民族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于1945年3月22日正式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后又加入其他七个阿拉伯国家：利比亚、苏丹、摩洛哥、突尼西亚、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南也门等，故现有会员国23个，成为反殖民、反犹太民族色彩极浓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所包括地区由中东扩展到北非。1950年4月13日，该组织会员国又签订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及经济合作条约，1956年3月16日生效。自该条约生效后，阿拉伯国家联盟除民族主义色彩外，兼具有军事联盟的目的， 因为该条约规定，任一缔约国受外来侵略，各缔约国视同本国受到侵略，则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对抗侵略，并成立共同防御理事会及阿拉伯联合指挥部，环华百科全书第18卷37页。分布于中东北非的19个国家，将近1亿5000万的阿拉伯人为主，这些国家形成的所谓阿拉伯世界分布范围达1300万平方公里。38页，阿拉伯世界的19个国家，除了上面已提到的14个国家外，其他5个是巴林、毛利塔尼亚、阿曼、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会，约有1/4的人口集中于其中的6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摩洛哥、苏丹和叙利亚，之中又以埃及的人口最多。39页。至于但以理书11章末段预言究竟怎样精确解释呢？其实早在40年前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们国内个别弟兄望曹和我之间就已形成了一种较精确的解释，我后来也曾将这种解释向个别弟兄姐妹做过介绍，但由于这段预言是属于还没有完全应验的预言，而且国外还从没有看到有人提出过这种解释，因此我在十几年前出版《但以理书研究和默想》一书中就没有详细介绍这种解释，只是在书中对这种解释做了一些纲领性的提示，让大家留心观察预言应验的进展。但后来看到近年来有人对这段预言提出了一种新的似是而非的错误解释，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并且对有些弟兄姐妹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我就在新版的《但以理研究与默想》中对这段预言做了详细的解释，现在我又对上面的内容做了更好的改写和补充，关于这段预言的精确的解释介绍在下面，供大家继续不断的留心观察。或有人要问，如果末了的南方王是指中东地区，特别是巴勒斯坦附近地区某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国家，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和北方王所代表的以美国为首的包含在有西欧列国的军政大联盟，并以罗马教为首的包括有被盗的基督教和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的宗教大联盟征战呢？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以色列国和阿拉伯人国家之间的日趋严重剧烈的矛盾引起的。以色列国也可看作属于北方王的势力，以色列人和美国并西欧各基督教天主教国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一方面，以色列人自古以来有大量移民或说难民一直居住在欧洲各国，特别是移居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600万犹太人遭到希特勒纳粹德国的残酷屠杀，使得战后的犹太人也格外受到美欧各国的同情，美国和西欧各国也都一直支持犹太人的复国运动，直到今日，全世界仍约有2/3犹太人定居在美国和西欧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犹太人在美国的经济、科学、政治各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例如前里根总统时代的国务卿基辛格，现任克林顿总统的女国务卿阿尔布莱特，以及国民党竞选下任美国总统的戈尔所挑选的搭档，要竞选下届美国副总统的利伯曼，都是属于犹太人的美国公民。美国政府每年的经济预算中也都要拨出大量的经费援助以色列国的国防、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需求，并也不断提供他们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美国和欧洲各国特别同情和关怀以色列人的另一原因是宗教方面的， 美欧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中有许多人对圣经的预言和罗马书中的教训发生了严重误解。他们相信根据圣经的预言，地上的以色列国最后要复兴，散住在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要回归祖国。他们还相信在基督复临后，犹太人都要悔改信主，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其实这是对圣经预言和教训的极大误解。使徒保罗早已明确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被定复活升天后，早已拆除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使信主的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合而为一，成为一家人了。正如保罗所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3:26-29，7节。我们根据主耶稣复活后对门徒的应许和教训，使徒行传1:6-11，深信以色列国是必定要复兴的，但复兴的是属天属灵的以色列国，而不是属地属世的以色列国。所说的属天属灵的以色列国呢，也就是主耶稣亲口应许我们的旧约时代所有得救的以色列人和新约时代所有得救的基督徒将来所要进入的天国。主耶稣在称赞罗马百夫长的巨大信心时，曾亲口应许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8:10-12。这里所说的天国也被称为上帝的国和基督的国，马可福音1:14-15，彼得后书1:11。也就是主耶稣应许我们的，在基督复临时所有绵羊所要承受的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马太福音25:34。属天属灵以色列国的首都是在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希伯来书12:22。在基督复临后的千禧年以后，在降到即将重新创造的新天新地上，启示录21:9-10，22:1-5。属天属灵以色列国的百姓是古代自创世以来直至末世所有得救的上帝子民，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基督徒也被称为属灵的以色列人，加拉太书3:7-9，26-29，以弗所书2:11-22，马太福音13:43，希伯来书11。属天属灵以色列国的君王是上帝和基督，启示录22:3。属天属灵以色列国复兴的时间是在基督复临时，那时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天的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24:30-31。已死的圣徒要复活，活着的圣徒要改变，然后一同被提升天，提撒罗尼迦前书4:16-17，腓立比书3:20-21。主耶稣要亲自来接我们到天上上帝宝座那里去，我们将要和天父上帝、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约翰福音14:1-3，启示录20:5-6，22:3-5。至于属地属世的以色列国所在的地上的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情况，却不会有圣经预言所说的真正的复兴，相反却要应验但以理书9中论到此地所说的预言。预言中是这样说的，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锁定的结局，但以理书9:26-27小字。这段预言首先已经明显地应验在罗马帝国的军队于公元70年对耶路撒冷城和圣殿的毁灭上。 犹太人死亡人数达200万，圣殿被焚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马太福音24章1到2节。以后罗马军队在公元135年又对耶路撒冷城进行了第二次的毁灭，犹太人死亡的人数有50多万。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直到锁定的结局，还有更深的含义。如这个地方历代以来成为战场，直到基督复临，甚至直到新天新地实现前都是如此。例如公元前7世纪回教军队对耶路撒冷和犹太国的占领，中古时期罗马教皇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对圣地的争夺，近50多年来犹太人和阿拉伯国家的4次剧烈的征战，直到末后主来前的最后一次南方王和北方王的大征战，但以理书11章44到45节，甚至最后在千禧年结束，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落在橄榄山所列成的平原上时，还要被撒旦和复活后的恶人所围攻，最后在撒旦恶人被火狐毁灭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后，才成为新天新地的圣城。撒迦利亚书14章4到6节，启示录20章5节7到10节，21章2节，22章15节，21章1节。详细解释呢，可以参看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中，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审判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等各讲题。但美国和欧洲各国有许多基督教和天主教人士，至今呢，并没有真正明白这些预言的含义，他们仍然以为最终属地的以色列国必要复兴，属肉身的以色列全家至终也必要信主悔改得救，因此他们对以色列国复国和复兴的问题始终抱着支持同情的心理。至于以色列本国的人，更同样是由于对旧约圣经预言和对弥赛亚降临使命的严重误解，对以色列国复国和复兴的问题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是上帝应许赐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自古以来的圣城和圣地，他们在古代已经2000多年来一直居住在那里，他们总梦想有一天，当他们所盼等的弥赛亚来临时，必要大大的复兴和建设他们的以色列国和圣城耶路撒冷。至于作为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后裔的阿拉伯人，也同样认为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也是上帝赐给他们祖先的圣城和圣地，而且第7世纪中他们已经开始占领了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并也已经1300年来长久住在那里，绝不能容许以色列人再来占据他们的土地，特别是不能容许占有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中时有激进思想的组织更是一心想要除灭以色列国，因此以色列国和阿拉伯人的国家在双方这样的信仰思想和历史背景下，矛盾必然是十分剧烈、持续不断和难以解决的。美国和西欧国家以及罗马教廷和西方基督教所以会全力支持以色列国，并同时又在阿拉伯人的国家和以色列国的冲突之间担当调停和解人的角色，除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外，也牵涉到本身的利害关系在其中。首先，中东阿拉伯人地区储藏着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资源，世界上约有一半的石油产量来自阿拉伯国家，这些石油的生产和供应对欧美等工业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交通、经济、能源都极其重要，甚至不可缺少。举个例子来说呢，1973年以阿战争爆发后，几个阿拉伯国家停止或减少对美国及其他支持以色列国家的石油输出，这次禁运在世上许多地方造成严重的能源危机。1977年，美国35%以上的石油依赖阿拉伯世界的输入，日本及西欧工业国家依赖阿拉伯石油的程度甚至更大，未来几年石油的需求量还会增加。环华百科全书18卷45页。还有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和战争，不但危害到中东地区的和平，而甚至也影响到世界的和平。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以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一直是阿拉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也是国际关系的主要争端之一。同向44页。此外，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不但被以色列人的犹太教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看为圣地，而实际上也被罗马教和基督教看为圣地。在公元第七世纪中，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后，罗马教廷也曾在中古时期多次发动十字军去东征，一直想要收复圣地。在目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和解谈判与冲突中，看来最难解决的还是耶路撒冷的问题。以色列人一心要以此城为首都，阿拉伯人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也都坚决不肯相让。美国克林顿总统提出放到以后去讨论，在1948年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中，也曾将耶路撒冷城列为由国际共管。巴勒斯坦在七世纪后，先是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16世纪中叶由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徒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了大部分阿拉伯地区，包括巴勒斯坦在内。18世纪奥斯曼帝国衰败后，欧洲的势力开始控制了部分阿拉伯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将巴勒斯坦委托给英国管理，英国准备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自治的政府。第二次大战后，在美国的坚决支持下，英国于1947年要求联合国出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投票终止大英帝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且将其分为两个国家，一为犹太人的，一为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则交联合国管理，成国际性城市。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犹太人接受了这项决定，但是阿拉伯人却反对。阿拉伯人相当愤怒，即反对把土地分给别人。但是以色列又坚称那是他们自己的国土，争端由此而开始。同上505、508、90、44页。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宣布以色列国独立，英国也撤出巴勒斯坦。第二天，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就以援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为名出兵以色列，想要摧毁刚立国的以色列。同上90页。从那时到今天，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已经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战争，每次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都好像是但以理书11章末段预言的初步应验，或说是11章末段预言应验前的演习，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预言应验的总的趋势和大致的情况。以色列人复国后和阿拉伯人之间四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在本古里昂的领导下，以色列于1948年5月14日独立，当晚大英帝国即停止官方统治，然而第二天却遭受五个阿拉伯国家的攻击，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的联合军队于1948年5月15日进攻以色列，虽然军队数量悬殊，装备又不好，以色列仍遏制了他们的攻势，并且在1948年底将他们击败，同时还占领了联合国计划给新阿拉伯国家几乎一半的土地，另外的一半则被埃及和约旦所平分。原先联合国计划由世界各国共管耶路撒冷，以色列却占领了西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也落入了约旦的手中，占领区的阿拉伯人则被驱逐成为难民。1949年由联合国安排停战，同上505、506页。而原来居住在以色列国境内的70万阿拉伯人后来成了邻近阿拉伯各国的难民，同上91页。另外，近年来香港的一份旧报纸上由李吉慧写的《以色列奇迹50年二》中提到，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第二日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代约旦、经约旦、也门、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 银子案，应该说先是五个，后来又有两个，正好七个国家，也就是上述最初组成的阿拉伯联盟的七个阿拉伯国家，400000人联军攻以色列。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至1949年7月结束，以色列军队获胜，创军事奇迹，占据更多的土地。第二次中东战争，1950年代中期，就是1955年，埃及从加萨走廊进攻以色列，占领了部分的巴勒斯坦，不过犹太人很快就把它收回。由于埃及已禁止以色列船只航行苏伊士河运河及埃及的海域，因此以色列开始在阿卡巴湾上的伊略特建筑港口。阿卡巴湾成为以色列南方唯一的出口，但埃及的大炮对准了该湾口，使得以色列的船只不能停留该处。1956年6月，埃及从英国和法国手中接管苏伊士运河。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举兵入侵埃及，英国和法国于两天后也加入了战争。到1月5日的时候，以色列已占领了加萨走廊和西奈半岛，而英国和法国则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北方的出口。这时联合国也派遣军队，希望能促进双方和平解决。联合国的军队开入加萨走廊和西奈半岛，同时也看守着阿卡巴湾口，让以色列的船只得以自由出入。同上506页另一处也简略提到，1952年埃及革命，纳瑟就是埃及总统纳塞尔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新领袖。1955年阿拉伯开始由埃及地区入侵以色列，一年纳瑟将原由英法共管的苏伊士运河收回，英法乃与以色列合作向埃及进攻。同上508到509页当时苏联曾向英国和法国提出警告，国际形势一度紧张，美国也不支持英法的做法，出兵攻打埃及。在联合国调解下，以军迅速撤出西奈半岛。这次战争中，以色列取得西奈半岛东端阿卡巴湾通航权，较佳保障。同上509页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是这样，埃及总统纳瑟为了从事经济和军事建设，向英美贷款建亚斯文水坝，又接受苏俄军事援助，这种左右讨好的态度令美国不满，来取消其贷款。纳瑟收回由英法经营的苏伊士运河以示抗议，而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在联合国调解下使化险为夷，纳瑟得到意外胜利。同上第六卷53页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就是著名的六日战争。1967年5月埃及出兵封锁西奈半岛东岸阿卡巴湾出口的海峡，切断以色列通往红海的海道。以色列立即派遣空军向埃及偷袭，埃及损失惨重，叙利亚与约旦于是参战。以色列虽然三面受敌，仍然在短短六日内获得辉煌战果。以色列自埃及取得整个西奈半岛，自叙利亚取得戈兰高地，自约旦取得约旦河以西之地，并完全占领耶路撒冷。以色列领土增加了6倍，虽然联合国曾进行协调，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仍处于对峙局面。同上第18卷509页另一段有关战争的起因提供了更多的背景资料。阿拉伯人却继续由叙利亚和约旦进攻以色列，以色列当然予以还击，边界冲突已成白热化。1967年5月联合国的军队又在埃及的请求下撤离加萨走廊和西奈半岛，同时埃及也再一次封锁了阿卡巴海湾。1967年的6月5日以色列的飞机开始攻击埃及， 约旦和叙利亚的飞机场，几乎将其空军全部歼灭，接着又击败他们的陆军。到了6月8日，以色列的军队已占领加萨走廊、西奈半岛和约旦河以西的约旦领土，其中还包括约旦所占领的东耶路撒冷。6月10日，以色列又夺了叙利亚的格兰高地，6天内就结束了整个战争。当战争结束时，以色列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土地超出他原有领土的三倍。1967年6月，以色列正式将原属约旦统治的东耶路撒冷纳入其版图，以后以阿坚的边界问题仍持续不断，直到1970年埃及、约旦和以色列才同意停火，同上506、507页。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进攻以色列，因而再次爆发了以阿坚的全面战争，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为主要战场，同上507页。另一段提到，1973年10月6日为以色列之赎罪节，以色列全国休假，阿拉伯人趁其不备而突击，突破以色列防线，攻入西奈半岛，战火再次点燃，以色列奋勇抵抗，终于获得胜利。美俄两国透过联合国向以阿施加压力，两国被迫停止战争，以色列退出西奈半岛西部，同上509页。另一段提到，11月73年以埃停火，到1974年的1月，以埃双方同意撤除在西奈半岛上的军力，然而与叙利亚的战事却延至1974年的5月，同上507页。战后情况，1978年9月，卡特总统美国更安排比金以色列总理和萨达特埃及总统到美国与他召开三巨头会议，此次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包括以色列在五年内自西奈半岛、加萨走廊与约旦河以西的约旦区域撤兵。1979年3月，以埃两国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合约，结束敌对。1981年6月，在国会即将举行大选的前夕，比金总理秘密下令空袭伊拉克巴格达的原子炉。1982年4月25日，以色列撤出驻西奈的军队，主权归还埃及。6月，以色列回军入黎巴嫩，扫荡巴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击溃叙利亚空军，迫使巴解外撤，同上507页。1982年，以军撤出西奈，但仍占领加萨走廊，同上504页。近年来，在美国克林顿总统的努力促使下，以色列已与巴解和解，允许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自治。现在他们又进一步提出要正式立国的问题。在克林顿总统的主持下，双方在讨论中发生很大的争执，尤其是耶路撒冷的问题更是难以解决。以色列坚持要以耶路撒冷为自己的首都，阿拉伯人也绝不相让。阿拉法特已公开扬言，耶路撒冷的问题将成为未来和平或战争的关键问题。至于约旦和以色列的关系，后来一直趋向于缓和，在以后发生的中东战争中也一直保持中立的地位。至于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关系，仍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戈兰高地仍一直在以色列的占领之下。虽然美国很想促使双方和解，一时还难以解决。最后一次南方王和北方王战争的推测，从以上四次中东战争情况看来，以色列是占了上风，每战皆胜，占领了阿拉伯人的大片领土，但是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仇恨却越来越深，而且他们对自己战争中的失败也是不会一直服输的。从人数来说，阿拉伯联盟各国人口约共有两亿之多，其中四分之三人口集中于六个国家，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摩洛哥、苏丹和叙利亚，其中又以埃及的人口最多。 而以色列国现有人口只有600万，从军事装备和武器来说，他们过去当然不如以色列先进，但这种情况也在逐渐改变之中。因阿拉伯有不少国家因出产石油而变得极富足，他们已有大量金钱从美欧购买到最新进的武器装备。当然，由于阿拉伯国家之间过去以来存在着内部不团结，自相纷争，甚至内部打仗，就如以前伊拉克攻打科威特，威胁沙特阿拉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样就使得阿拉伯国家的兵力、武器和军备资源无法统一集中使用。但也许不久，当以色列和巴解利国谈判破裂，冲突日益加剧，当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之时，当以色列一意坚持独占耶路撒冷之时，当阿拉伯国家自觉力量更强大，内部更团结，并从各种渠道获得最先进、优良、极具杀伤毁灭性的武器时，也许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以色列进行突然袭击，就如第四次中东战争趁以色列人在赎罪日停工安息之时候呢，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一样，企图一举摧毁以色列，就如第三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突然发动空袭，一举摧毁了他们几乎所有的飞机，一报先前的惨败和羞辱。如果以色列真的遭受摧毁性打击，难以招架时，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肯定会派出空军、海军、导弹部队，甚至陆军去援助以色列军队，以攻打入侵的阿拉伯国家，也会反攻到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以摧毁那些国家中的飞机场和导弹与防空基地，甚至会重新占据被封锁的苏伊士运河，控制那些敌对国的石油开采和供应系统，以保证石油供应不被切断，就如第二次中东战争时，英国、法国军队也和以色列军队一起攻打埃及一样。可以想象，美国以至于西欧某些国家会在什么情况下派出军力援助以色列攻打阿拉伯国家呢？美国的政策很明显，一方面做以色列的后盾，全力保护以色列，一方面敦促以色列尽力与阿拉伯国家和解，要把占领的土地尽可能还给他们，以土地换取和平。但以色列也有担心的地方，例如将西奈半岛和加萨走廊完全还给埃及，又将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就使自己更容易受到他们突然发动的严重打击。而美国就答应尽量帮助以色列，保证他们的国防安全。假如美国这么多年来一心敦促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缔结的和平，将来一旦遭到严重破坏，以色列的生存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摧残时，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就很可能立即以军力相助，就如上段所推测的，或者是当极端主义的阿拉伯国家认为美欧各国一直偏袒以色列，而对阿拉伯人国家做出不公正的处理，而开始对美欧各国和以色列人发动不断的比911攻击事件更严重的恐怖袭击时，于是美欧各国和以色列联军就可能会对他们发动大规模的反攻，为要从阿拉伯国家中彻底消除恐怖分子的根源和蕴藏。就如阿拉伯国家中的恐怖分子所于2001年9月11日发动的911恐怖攻击事件，劫持了2架民用客机，撞毁了纽约2座世界最高的世贸大厦，震惊了美国、欧洲和全世界，也因此激怒了美国，结果发动美欧联军攻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国家，为要将他们改变成亲西方的民主国家。又如近年来极端恐怖残酷的伊斯兰国对美欧基督教人士和伊斯兰不同教派人士的残杀，也已经引起了美欧各国的极大恐惧， 假如以后这些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用生化武器或含有核弹的肮脏炸弹对美欧各国和以色列发动更可怕的攻击时，美欧和以色列的军队就会发动更大规模反击攻，这样但以理书是一张末端预言就可能正式开始应验了。正如预言中所说的，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只发动战争或恐怖攻击的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指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有许多国就被侵覆。但以东人本是以扫的后裔，摩亚人和一大半亚蛮人本是罗德的后裔，必脱离他的手。他们的所在地，也就是指约旦王国说的，众所周知，前约旦国王侯赛因一向亲西方，态度较和缓，后来和以色列关系趋向和解，在中东战争中也保持中立立场，因此在南方王和北方王战争中必脱离北方王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如占据苏伊士运河或进行经济制裁，控制其他可发动反攻的资源。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吕比亚人也就是指利比亚国，原来是很亲西方的，后来塔扎菲上校夺取政权后变成反西方的，现在又开始向美欧示好。古实人也就是指埃塞俄比亚国，原来也是很亲西方的，原是信奉科普特基督教的国家，是全国遵守安息日的，以前萨拉西皇帝访问中国时也仍遵守安息日，后被改成革命政权，情况有了改变，现在又开始依靠美国，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这也许是指当地的地理位置说的，例如以色列和美欧最怕伊朗搞核武。伊朗是波斯人，虽然信奉伊斯兰教派中的一少数派什叶派，却不属于南方王阿拉伯人国家的联盟，而且他的地理位置处在以色列和南方王的东北和北方，或也有可能是指东方和北方的强大国家对南方列王的军事援助，例如进驻当地海域的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或进驻附近的空军基地，究竟怎样解释还不能确知，需要等待观察。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进境，他必在海和柔美的圣山上，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海和柔美的圣山中间按字面解是指耶路撒冷，按灵异解是指在世界和教会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有可能是指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包括被盗的基督教披着教会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巴比伦三合一宗教大联盟，在战争胜利后将会促使耶路撒冷由联合国共同管理，既不由以色列人独自统治，也不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单独治理，却要成为在联合国管理下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共同尊重、居住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圣地。事实上，根据联合国1947年关于由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分治的决议中，就将耶路撒冷交由联合国共管，既不归于以色列人治理，也不归于当地的阿拉伯人治理。因为双方都为此剧烈争夺，绝不相让，并且将来巴比伦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也可能会在此世界性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内设立全球性的总的领导机构，向全世界教会信徒发布遵守星期日的命令。启示录预言中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启示录十三章三节十八节，并不是指都要信从罗马天主教敬拜教皇，而是指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包括罗马天主教、被道基督教和披着教会外衣的招魂术三合一宗教势力所组成的巴比伦大城，将要利用美国和西欧各国视角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上帝渔民守安息日，这也就是强迫人拜兽和兽像，接受兽的印记的具体行动。在美欧各天主教、基督教国家中，会如上述预言获得最典型的应验。在其他国家中，不会强迫人守星期日，但会尊重星期日过于安息日，并最后会在巴比伦教会的强烈要求下，逼迫晚雨复兴中大有能力的上帝仆人和渔民，并禁止上帝渔民守安息日。这实际上也是在无意中被教皇所利用，参加了拜兽和兽像与强迫人接受兽印的行动。总之，这种强迫人拜兽和兽像接受兽印的印记的行动，实际上也就是和羔羊征战，和圣徒征战。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6章13到16节，17章13到14节。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指基督复临时带来的最后结局。但以理书11章40到45节，也许有人仍要提到预言中论到罗马教皇所说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示录十三章三节八到九节，这预言又怎么会得到应验呢？其实在上面括号内已做了简要的解释，这里的所谓敬拜兽，绝不是指人人都要信奉跟从敬拜罗马教皇，而是有着特定意义，指着特定事件说的。根据启示录13章和17章的预言，末后以罗马天主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要利用美国和西欧各国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在晚雨复兴中由于成千成万信徒调转脚步改守安息日，于是向上帝的忠心仆人和渔民大发烈怒，必要利用政权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这也就是强迫人拜兽和兽像，接受兽的印记的具体行动。在美欧等各天主教、基督教国家中，会如上述预言获得最典型的应验。至于在其他非天主教和基督教国家中，不会制定星期日律法，也不会强迫人守星期日，但会尊重星期日过于安息日，并最后会在巴比伦教会的强烈要求下，逼迫晚雨复兴中大有能力的上帝仆人和渔民，并禁止上帝渔民守安息日。这实际上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所利用，而参加了拜兽和兽像与强迫人接受兽印的行动。正如怀艾伦在解释本书预言时也早已指出，蒙启示的约翰也预言到罗马教皇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13章8节。将来不论在旧大陆或新大陆，人们都要在尊敬星期日、完全根据罗马教的权威而创立的制度上崇奉罗马教皇。善恶之争第35章599页。启示录13章两个兽和17章大淫妇骑在兽上的预言都已明确指出，末后以罗马教为首的三合一的巴比伦教会将要控制美国和西欧各国等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随后在晚雨复兴大声呼喊许多上帝子民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的情况下，还要大发烈怒迫害上帝忠心的仆人和渔民。 特别在最后短暂的大艰难时期中，要以不得做买卖，比如解雇不聘用坚守安息日的人，断绝他们的经济来源，甚或封闭坚守安息日的商店等等，并以监禁、死刑等严厉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以强迫他们接受兽的印记。启示录13:15-18，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警告和39章大艰难的时期，这种逼迫的风气也会影响到全世界凡有巴比伦教会和上帝渔民的地方，甚至在属灵的广义上影响到每一个人。在其他一些国家中，虽然不会强迫人遵守星期日，但却会表现为尊重星期日过于安息日，并最后也会在巴比伦教会的强烈要求下，逼迫晚雨复兴中的上帝忠心仆人和渔民，并禁止他们遵守安息日。于是每一个人在或知或不知的情况下，都有份于拜他。但一切忠心爱主的上帝子民，在最后大艰难中必蒙上帝大能的拯救，无一人丧命。这也就是启示录预言中提到的属灵的哈米基多顿征战，启示录16:13-16，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7:13-14，以上预言还是属于没有完全应验的预言，解释时不能太过武断，以上解释仅供参考，我们还需要多多留心思考观察，愿主不断的光照引导我们。圣经上教导我们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20-21，启示录中最后也告诫我们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儿。启示录22:18-19。但愿我们务要借着恳切祷告，热切查考研究默想圣经的真道和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在圣经的真道和预言的信息上进一步同归于一，使我们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纯正无误，永不动摇。这样不但可以装备好我们自己，在末后空前的邪灵的迷惑和似是而非谬道的摇动下坚稳站立，永坚不移，而且更能靠着圣灵的大能，将圣经的真道和三天使信息大有能力的传扬出去，使更多人信而悔改，调转脚步，成为上帝忠心爱主的渔民，和我们一同预备好迎接基督复临。但愿我们也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在主里面不断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不断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不断的在主里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坚守上帝的诫命、真道和旨意，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末后空前的考验，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爱中，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安睡主怀，或欢然迎见主来。正如经上对我们的劝勉，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主耶稣在即将受难离世前也勉励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常在原文是住在，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5章5到8节。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5章9到11节。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基督很快就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坐在父上帝宝座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驾云降临，来迎接我们回天家。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我们将来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取代1/3因堕落背叛将被毁灭的天使的地位，甚至我们还要在上帝和基督宝座前做祭司，并和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远。启示录20章5到6节，22章3到5节。愿我们永远感谢、颂赞、敬爱、信靠、遵从、跟随、效法他。